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今天快乐吗？今天是否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份喜悦呢？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灵城小故事，也透过今天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呢，能够很深的去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啊，我们祈求您的怜悯和宽恕，因为我们常常浪费光阴，不懂得珍惜你给我们每一天的机会。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透过故事，透过读经，透过讨论，能够立刻兴起来快跑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他们三个在不同环境当中独立长大的孩子，在时隔了5年之后，需要在一个房子里面朝夕相处，这一周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尤其是思念，他在每日与家人相处的时候都需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让自己安静一下。思念的心里对这一次的聚会充满了失望，甚至比5年前被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更加的失望。他甚至幻想着根本就没有这一次生日派对，根本没有这次团聚，尽管这曾经是他朝思暮想的场景。白天的时间呢，妈妈总是会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出门玩，可是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不是思想闯祸，就是思恩的笨拙，让大家在公共场合很难堪或者是很尴尬。妈妈5年没有和女儿和大儿子相处，也变得有些生疏，不知道该如何体恤和关心他们姐弟俩，而总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小弟弟思恩的身上。于是每一次出行都显得非常的匆忙和凌乱，妈妈与思念和思想更没有真正的细腻的情感交流。每一次的出行就变成妈妈兴奋地接他们走，然后疲倦地送他们回来。每一次回来之后，妈妈和孩子们的心情都是低落的。而此时的爸爸和新妻子在爷爷奶奶家也并不愉快和轻松。由于爷爷奶奶认为正是这个新儿媳导致了他们三个宝贝孙子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所以他们并不能愉快地与这个新儿媳相处。而思念一直期盼的团聚并没有让他感受到家人在一起的和睦，没有爱的互动，没有爱的交流，反而是更多的尴尬、陌生和强烈的一种距离感。相处的几天里，唯有思恩是没有任何情绪的改变的。虽然偶尔他也会因为和哥哥的口角或者是做错事而难过，但是很快他就会忘记了错误和别人带给他的伤害， 每一天小思恩都好像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面，但是又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真正的让全家人卸下自己的武装。很快到了生日宴会的那一天，正当亲朋好友和思念的朋友们都聚在爷爷奶奶家为思念庆祝生日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十几年未见的外公外婆在那天早上却主动联系了妈妈。当妈妈和外公外婆通完话之后，就忽然情绪失控，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开始嚎啕痛哭。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尴尬看着泣不成声的妈妈。妈妈哭着冲出了家门，只有思念和思恩追了出去。懂事的思念看着妈妈流泪，只能心疼地陪着妈妈哭，而且不断地追问说，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你说呀，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正儿要跟您说的故事要先停在这里。我们需要先来思想一件事，就是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事是我们拖延不去做的？可能是该道歉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及时的道歉，可能是该和好的时候我们一直不愿意妥协，可能是我们做错了决定却一直不肯承认，可能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但就是不愿意及时去做。思念三姐弟的妈妈仿佛意识到她可能再也无法挽回自己过往的错误，因为时间不等人。而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提到了百姓们迟迟不去得神赐的地业，就是一种不在乎和懒散的表现。为什么我们不珍惜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和其中的祝福呢？很多时候人都选择活在后悔当中，却不愿意珍惜今天的光阴，努力去做讨神喜悦的事。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今天是您最后的机会，你是否今天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去做那些不可以再耽搁的事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求您赦免我常常懒惰，不爱惜光阴，不努力生活学习或者是侍奉您，帮助我今天就珍惜机会悔改，做讨您喜悦的儿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全家人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百姓单言没有立刻去得神赐的地呢？第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单言出于懒惰或无所谓，不珍惜神所赐的福呢？我们今天该怎么做呢？但愿今天的小故事和经文能够提醒我们爱惜光阴，今天该做的事一定要做完，免得我们失去机会。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
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令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命，缤纷的世界都不去我的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明光，
我是小月。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你们在信主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思考，所以他也奠定了你们后来开始寻求神之后能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可以不可以说就是你们的这个信主之前的一个铺垫，其实对你们后来的服事是很有关联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我来说，多年以后回想，我觉得上帝是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有很多的预备。像我心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个对神的渴望，其实我是在无神论的教育里面长大的，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位神的，所以我一直在找这位神到底是谁。我姑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信的人，怎么说呢，她是从传销里面听到福音，然后悔改信主，然后从里面出来，然后她就很热心地给她所有的亲人传福音，所以那是我最早的时候接触到这个信仰。慢慢的我在了解的那个过程中间，哎，发现跟我姑姑讲的好像不是那么一样，因为我是自己读的嘛，可是我也没有接受什么固定的牧养，但是我心里面一直就是有一种对真神的渴望。所以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出于对老师的信任吧，就是老师这么讲解圣经，在那么大的一个场合，那么多人面前讲，我觉得那肯定是对的，至少是值得推敲的，所以就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认识了解这位神到底我以前认识的错误在哪里。所以当我有了这些经历的时候，发现上帝真的是一个我所期待的真实的一位完美的神。所以为什么说很快就决定这是我一生的信仰呢？因为他真的
太好
了，我心里面对神的标准
可以这么说。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他让我们都是一个敬拜者，所以你内心是渴慕能够认识这一位造你并且值得你一生去敬拜的神。哪怕之前我们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成长，受这样的教育，但内心深处让你一直渴慕遇见这一个你心里面你早就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你从来看不到，然后你也不知道，可是 somehow 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是相信这一位上帝，如果他存在，必须是完美的，必须是全能
的，
必须是没有任何瑕疵的。所以当你认识到说，哇，天哪，原来这位上帝真实存在的时候，你就义无反顾地去跟随他了。
对，而且我自己在最初的时候了解他的时候，我第一个期待就是我想知道这个神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开始祷告。然后在祷告的过程中间，我常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最初寻求的那个阶段，我简直是呼风唤雨，就是好像上帝就在我的身边，我祷告什么他都愿意给，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一次两次我觉得，哎，巧合了，会嘛，反正我的生活中这么多事情总会有一两件好的事情发生嘛。但是时间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是我不断的祷告，上帝不断的为我成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神简直太真实了。那如果这个神是真的，我应该信他。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停留在一个功利的层面，我觉得
自我中心嘛，他在帮我
对，他是真的，我不信他我岂不是很亏对，但是呢通过读圣经，我开始慢慢的认识到，哦，我是一个罪人，哪怕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好的挺善良的人，可是圣经里面对一些罪的指责，我觉得没有办法逃避。包括他讲到要爱人如己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太难了，我尝试去 爱人如己的爱我的室友，爱我的同学，我觉得哇好难啊，原来我是一个这么自私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神是对的，如果我不信他我会很惨。对，这个可能是我认识的第二个阶段。但是后来我真的慢慢的意识到，我这样一位罪人，耶稣竟然愿意为了我这么渺小的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位神太伟大了。所以我觉得神特别伟大，是值得我跟随的。我觉得就是这三个阶段帮助我不断的去对神有一个认识的更新，然后促使我最后做了一个服侍的选择。
我觉得真的很美，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从一个认识他的光中再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该有的一个顺序。因为我们从上帝的眼光当中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不可逃避，但同时我们也活在了神的爱中了，我们不会完全的对我自弃，或者是产生一个就是自我的一个判断论断。所以今天你信主的这个经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神的爱先碰触到你，让你又接着认识他，又能够更深的认识到你自己。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呢，造成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你跟神的这个关系。那我想明光弟兄，你是怎么清楚知道自己的救恩之后，然后又是怎么走上这个蒙召的道路呢？因为我想你们两个人后来都是进入到服侍的工厂时候才认识的，那是什么时候让你决定说啊，我的这一生我就要奉献给主使用了？
这个跟我信主的经历也是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基督徒有一天出现在我身边，主动的跟我建立关系聊天，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去想自己是需要一个信仰，但其实我需要的就是认识神。那信主之后，因为上帝回答了我关于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他让我知道说其实我们人是从上帝来的，他创造了我，那我需要认识他，我的这一生也是为他而活的。那我的生命有非常大的转变，就像我的名字明光啊，人们觉得信主的时候就耶稣用那个光照亮了我心中的黑暗，
好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一样的，
是是，让我知道人生的盼望，让我知道人生的意义。那后来因为跟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也会去传福音，有时候去到其他的城市里给一些年轻人传福音，那我就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到，哦，原来真的上帝预备很多的人，他们是愿意听福音的，他们也像我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追寻，在努力奋斗，但其实他们最需要认识的就是上帝，就是需要听到耶稣的福音。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很多人愿意听，并且有些人很快就愿意接受耶稣，也有机会去到其他的国家，同样也看到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民族人们的需要是类似的，很多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自己的信仰里其实没有满足，没有盼望，当耶稣的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听，有的人马上就愿意信主。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起圣经里耶稣说的话，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特别是在我所生活的地方是基督徒很少。那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开始让我思想，也借着身边的兄长，他也有一天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来做全职的福音的工作。那个时候也是一次在初期短宣的过程中，神就让我回想自己信主的经历，也让我回想这些年看到的灵魂的需要。很多年轻人他们像我曾经一样，没有人告诉他们福音，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认识神。当时我觉得如果我这一生能够用我所有的时间啊来做福音的工作，而且圣经说的，他说如果我们得到了全世界我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就觉得如果我这一辈子能够通过我的服侍能够让多一个人信主，我觉得我就赚大了，
是
比全世界的财宝来得更珍贵，
因为全世界的财宝都不足以一个人的灵魂相匹配。非常棒的，其实可以这么说，是被神的爱激励之后你的整个世界观和价值观翻转了。
是的。
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你人生的意义，什么是值得你付上生命代价去追求的？什么是值得你真正能够付上代价之后，然后得到灵魂的那种满足，是当你看到其他的人也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过程，你回应呼召的过程，是你的心和神的心契合了，就是从想神在想什么，他希望我做什么，他的心里面最渴望的是什么，然后你来回应他。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美，因为说实在，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不可能对人的灵魂会有负担的。你走在街上，我们跟所有的人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天然人里面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状态。你突然之间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从上帝的视角看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对其他人的生命有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负担感，说他的痛苦与我有关，他的失丧是我的责任，然后你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小月姐妹呢，你又是怎么蒙召的？就是你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上，还是说你的蒙召是跟明光弟兄有关？
跟他没有关系，那时候好像还不认识他，或者知道有这么个人不了解。我自己呢，是我觉得我在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主耶稣，最大的祝福就像明光刚才所说，如果没有人主动给他传福音，没有人来帮助他，那他怎么去认识这位上帝？那对我来说，尽管我身边有亲人信主，但是我也没有被那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引导，然后我还是处在迷茫中挺多年，就是对于信仰的迷茫。但是在我大学期间，当我想要更多了解的时候，有人愿意带着我学圣经，愿意陪着我，然后鼓励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宝贵的经历，帮助我认识了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相当于一对一的门训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学期间是这么宝贵的一个时间，是大多数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成型的那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有人在这个阶段被帮助、被引导、被陪伴，可能他对上帝的认识就完全不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而且特别被祝福的工作。
是，所以其实你们二位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自己蒙恩了，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了，就愿意出来让别人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是的，
实际上我们平常讲这个蒙召，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因为它是一个被动的状态，是神主动的呼召我们，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然后我们只是回应而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总觉得是我们选择了神，但实际上是神选了我们，他的拣选和这个恩赐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我是明光，
我是小月，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
在我软弱无力的时候，有一个声音使我更刚强，无知的我还有时远离你，而你却从未离开。在我无助退缩的时候，抬手牵我往前走，倔强的我总想着要回头，但你是唯一依靠。 家道路。虽然前方有痛苦和眼泪，坚固我是永不回头。祝我跟你走，一直到永久，求你来赐我信心，使我心与你更近。想着要回